上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我们和大家分享到《腓立比书》1章1到11节。最后的时候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用了一句话来结尾？希望我们在成长当中服侍，在服侍当中成长。你有没有成长呢？有没有成长？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这两个星期以来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啊，多读一点圣经，多关心一点别人，少玩一点手机呢？所以希望我们不要把上帝的话听了就忘记了，让我们能够去实行啊，能够去践行到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啊、成长。有时候你会发现，成长并不一定在顺境当中，有的时候都是顺境啊，你可能成长的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快。偏偏是借着受苦，借着逆境，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的什么，哎，成长。所以感谢神，上帝也让我们经历了一点点小小的逼迫啊，经历一点点小小的冲击。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的每个环境都是他让我们成长的，都是他让我们成长的，并不是只有在顺境当中，而是往往我们养育过孩子的人，我们都知道，孩子有的时候他经历到了逆境，经历到了挫折，当他啊去胜过这个挫折的时候，他的成长是更大的。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继续的往后来读啊，我们读《腓立比书》1章12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啊，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地里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
那一的传记度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我既然是要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打开你的话，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主也赐福你的出口，让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你的话，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你话语的喂养和浇灌， 让你的话也在我们的心田当中能够扎根，能够开出结出果实来，能够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愿你赐福网络的通畅，要保守每一个地方你的儿女的平安，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将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上一次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腓立比书，它是一封什么书信？哎，监狱书信。保罗在监狱当中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交代了腓立比教会啊建立的这个背景。腓立比教会建立啊，实在是上帝特别的带领，是吧？非常的奇妙。本来他们要往亚洲去的，对吧？哎，但是圣灵拦阻了保罗他们，带领他们到了欧洲。这个腓立比就是欧洲的第一站，马其顿的头一个住房城。而上帝呢也拣选那里的信徒，非常的奇妙，对吧？保罗也与那里的信徒建立了浓厚的情感。这个从哪里能看出来呢？从腓立比书信的第开头开场白，还有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今天我正道的主题就是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活。第一点呢，就是在捆锁中的见证啊，捆锁中的见证。保罗呢称呼腓立比信徒为啊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啊？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啊？
对，
哎。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啊，能够从称呼上面能够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亲切程度啊，能够从称呼上反映出来。可能我们还不太熟悉的时候呢，就称为啊，就喊他的姓，对吧？王先生。然后越来越熟悉了，就喊他的名字了，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称呼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我们会称呼我们的孩子啊为你是我的开心果啊，你是我的啊心头肉，这些都表达了啊称呼上能够表达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他这样的称呼，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实在是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友情啊，这种关系非常的深厚。特别我们要知道保罗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他写这样的书信呢？他这个时候是在干嘛呢？他是不是在马尔代夫度假呢？他是在监狱之中，他是在捆锁之中，他的手被绑着，脚被绑着，而写这样的书信。所以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保罗的这种对腓立比信徒的这种浓厚的情感，他心里的这种喜乐是多么的不平凡，在监狱之中仍能够喜乐。他在这种环境当中，他的心思啊不是局限在不是在关注在自己的这种锁链上，而是关注神的教会啊，关注腓立比信徒的生命。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他如果太过计较自己的得失啊，他就不能活出来真正的信仰。而保罗正是这样一位不计较自己得失的圣徒，他为了信仰不顾性命，不顾自己的得失，这也是他在百般处境中可以以神为喜乐的秘诀。所以我们在百般处境中怎么样去喜乐啊？不要太过计较于自己的个人的得失，一时的得失，因为你知道虽然现今暂时的受苦会为你带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和基督我们信靠基督，在地上会暂时的受苦，但是将来在天上与他要享永远的荣耀啊，永远的福气。所以这是保罗在困境当中他能喜乐的秘诀。你也能够看到这个锁链是锁不住这个圣徒的光芒，对吧？哎，圣徒所散发的这种属天的光芒是锁链所掩盖不住的。就好像我之前呢看了一部 看过一部电影，非常经典的，叫《肖申克的救赎》，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非常好看啊，可以，你可以去看看。那个男主角啊，他是被冤枉的，他坐牢了，他其实不是他杀的人啊，他是被冤枉的。但是后来呢，他的狱友给他的评价就是，监狱是关不住他的，因为他就像一只金丝雀，他总有一天他要飞向自由。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呢，也正是这个世界当中的金丝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不论在什么样的这种环境当中，都应该来散发基督的光芒，都应该来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你看到在这种处境当中呢，保罗他不以自己的得失啊，哎，不是那么看重自己的得失，而是关心腓立比教会的这种啊处境，因为腓立比教会呢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即将受难之前，他心里是不是忧愁啊？是不是忧愁啊？但是他反而还劝勉门徒不要忧愁，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我们是有指望的一群人。保罗也是这样，他像主耶稣一样关心别人胜过关心于自己的舒适啊，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也正在努力活出自己的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即使是在锁链当中，即使是在监狱当中。他深信一点，就是上帝必透过他仆人所受的苦难来祝福教会，来恩待他的教会。所以这个和成功神学所说的不一样啊。成功神学认为什么呢？啊，我们教会教堂越盖越大了，人数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富裕了，才是上帝的祝福。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啊，最起码不能光看外表这一点，对吧？哎，如果一个教会它是越来越富裕，教堂越来越大，但是人的生命越来越差，这个不见得是教会的啊祝福。往往你会发现，上帝要借着逼迫，借着捆锁来炼净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在逼迫捆锁当中仍然愿意遵行大使命的啊，仍然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才是真正的跟随他的人。所以这个做见证这个词后来就跟殉道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初期的教会在罗马时代，那些圣徒们就是被扔到斗兽场，被绑到火刑架上，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就是在受苦当中也仍然不离不弃。就像什么呢？就像两个人的婚姻，你看，当你落难的时候，当你破产的时候，你的妻子仍对你不离不弃，这个是不是真的爱情啊？是不是啊？哎，对你不离不弃的这种是真的爱。我们信仰也是这样，在苦难当中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就是所谓的真金不怕火炼。所以不是外在什么都顺顺利利的才是祝福，而是主耶稣应许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是不是早就提前告诉我们了，在世上我们有没有苦难？有的啊，非信徒啊有苦难，基督徒仍然有苦难，但基督徒的苦难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胜过了世界。所以感谢神，保罗现在成为了这个罗马的阶下囚，但是有没有上帝的美意在呢？哎，有的。在人看来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似乎啊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也结束了，在监狱里还传什么福音呢？但是呢，你想想看，当时基督的福音怎么进入到罗马的军营当中呢？罗马的兵营 你平时能不能进得去啊？哎，进不去的。那你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啊？哎，我只有被他抓进去，对吧？哎，所以保罗他怎么样把福音带到罗马的军营当中啊？只有长期的与他们相处才可以。而上帝用的方法就是让他哎被抓到里面，被那些军营的军兵看守。而那些军兵啊，他们就轮班的看守他。你想想看，那些罗马的士兵啊，碰到了会不会问一下这个人是犯了什么事啊？哦，后来那些军兵知道了，原来他啊是为了信仰，是为了那一位耶稣基督的缘故。昨天我跟我的同学啊，就是之前我们讲过那个保安的那个吴长老啊，他后来出来了嘛，他说他在那个看守所，我问他在里面是怎么样，是哪些人，他说关的就是看守所关的呢，可能就是偷东西的呀，对吧？那是有前科的呀，啊，就是等等那些人。然后那些人就问他，你是干什么进来的？他讲我是为了信仰。那些人就非常的诧异啊，非常的惊奇，还有为了信仰被抓了，被抓进来关的。所以你想看，那里面的人是不是有机会听到福音了？哎，是不是我们的弟兄有这个机会为主做见证了？哎，在那样的场合，你平时没有机会进去，但只有借着这个机会，是吧？保罗也是这样。其实读到腓立比书信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呢，腓立比教会有一个信徒的家是非常有体会的，他一定非常感恩，甚至他读到这一点，他可能会会心一笑。你猜猜是哪个家庭？有一个腓立比教会的家庭，他读到保罗这里，他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感恩。想一想，他怎么讲到一个家庭？他是在监狱里信主的，哎，就是那个狱卒嘛，啊，就是那个狱卒，是吧？哎，当时那个监牢门大开的时候，他看见有位犯人跑了，他要自杀。但是保罗就在狱中把福音传给他了，哎，他问了一句经典的问句，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啊？保罗就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你看到没有，哎，现在这个罗马军营的士兵都知道了，这位犯人呢，跟别的犯人是不一样的，他唯一的罪行是什么呢？就是向基督效忠。他为的罪行就是向这位天国的君王效忠。圣经没有描述当时这个罗马的军营里有没有人悔改信主啊，但是呢，至少保罗在他们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而且更加感恩的是，主里的弟兄，就是十四节讲的，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那些弟兄们因着他受的苦反而更加的什么有信心了啊，更加的有信心了，因为你的神是真的，因为你的神，你的信仰是真的。所以感谢神啊，不管环境如何啊，神都能照着他的丰盛美意来造就我们这些信徒的生命。所以感谢神，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相信啊，那些在受苦的仆人们啊，也依然在他们的那种处境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来为他们祷告，对吧？哎，求主建立他们的信心。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在基督里宽广。所以保罗的这种处境啊，哎，他鼓舞了当时的教会，鼓舞了当时的信徒和传道人。其实本来对教会来讲，是不是一件看似是灾难的事情啊？这么伟大的使徒传道人被抓到里面去了，但是呢，现在我看来啊，是神奇妙的计划，神要让这些罗马的御营军，让那些士兵能够听到福音，所以上帝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我就想起啊，这个旧约当中约瑟是不是也这样？哎，他无辜的坐牢，但是却成为这个 神使用他来拯救旧约教会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这样？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苦难临到我们，当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上帝的美意。但是我们人也有人的这个责任，对吧？哎，至少我们要有谨慎，我们就是要警醒啊，也不要就是一点点都不防范啊。如果我们做上了我们自己该做的本分，如果还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相信啊，上帝会成就他自己奇妙的工作。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遇到你生命当中的困境啊？也许不一定是外在的逼迫啊，也许不一定是人家把你抓进去，但有可能是你家庭里或者你内在生命里的这种逼迫，或者说这种困境。那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你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呢？上一次我们分享第一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服事是成长的服事，但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你今天不能够成长？我们要醒察，是自我的狭隘呢，还是嫉妒纷争呢？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讲到，不要就是成长的服事啊，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对吧？哎，跟别人比较会带来嫉妒骄傲，而你要跟自己比较，自己有没有成长，自己有没有比昨天的自己更加的成长，自己有没有变得宽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啊，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谈到了这个他所受到的这个内在的压力，就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压力。外在的逼迫来讲，可能对他已经他已经无所惧怕，但是他谈到了内在的压力。这里保罗指出来，有些人呢，就是有些传道人啊，或者传福音的人，他的动机不纯啊，他们以传扬基督为名，实际上是要增加自己的这个声望和影响力。他们出于嫉妒纷争，而不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和诚实。他们想要加增保罗的这个痛苦，趁保罗不在的时候夺取教会的领导地位。所以你看保罗这地方讲到这些人，对吧？哎，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啊，出于嫉妒纷争。他们想让保罗啊，不但在监狱当中肉体受痛苦，也想让保罗的心灵受痛苦。但是他们有没有得逞啊？他们有没有得逞？我们看到保罗的反应，是吧？保罗他的是什么心态呢？为死我就怎么样？你看到圣经没有？为死我就怎么样？欢喜啊！为死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基督被传开了啊！无论他们是假意还是真心的，因为基督被传开了。所以这是神的仆人的这种心态，在痛苦当中上帝使他宽广，上帝使他没有陷入到这种苦毒当中，对吧？哎，你要想想看，如果你被别人就是背后捅刀子了，落井下石了，你会不会难过？你有没有经历过啊？就是可能跟你同工的人，跟你同事的人，但是呢却在背后捅你刀子，给你小鞋穿，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难过啊？哎，而且是他的同工，那教会里的这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感谢神，但是他们没有得逞，保罗没有因着他们而苦读恼恨啊仇恨，而是他为着基督的名被传开而喜乐，所以感谢神。所以你想看这种事情啊，在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啊？发生在了腓立比的教会当中，在过去的教会当中有，在今天教会有没有啊？嫉妒纷争啊，传基督是出于私意，有没有啊？有，仍然有。因为教会是一群什么人在一起啊？教会是一群罪人在一起，教会不是一群圣人，对吧？哎，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在一起。所以你看到中国家庭教会的乱象啊，就是这样。像我小的时候多少也听闻和见识过一点。那个时候啊，可能上帝赐福中国的福音啊广传，然后呢人数增多，后来你就会发现啊，但是因为讲台也是一个原因啊，随便抓人起来讲道，也没有受过什么装备，和 后来他们就会利用讲台来什么，哎，攻击别人，然后就分，就是分门别类啊，结党啊，最后就闹得分裂。所以你看到就是罪人在一起啊，如果没有被神的道归正，如果没有一个体制来约束你，你想看人的那种罪行出来，是不都是要权要名啊，对吧？哎，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众长老来知会呢？啊，众长老来治理呢？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他一定会什么，哎，有问题，但是众长老互相的制约，互相的这种鼓励和帮助呢，发挥众人的智慧，就会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啊。所以你看那个世俗话也就叫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对吧？更何况你相信呀，就是众长老在一起的时候啊，圣灵会给他们智慧。所以感谢神，上帝呢，也特别的怜悯我们教会啊，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体制的建立。但是我们也还很幼小，对吧？我们这个经验，各方面的经验还不够丰富，还需要上帝更多的怜悯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啊，因为我们会受世俗文化影响，世俗文化认为什么呢？今天你当了这个执事啊，长老，好像是当官了。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为门徒洗脚之后，他给门徒的教导是什么呢？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什么？要做众人的什么？哎，仆人，要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我们的这种观念一定要归正。你当了执事、长老啊，当了牧师，我们是做仆人的啊，我们不是做官的，对吧？哎，我们是大家的仆人，是众人的仆人。所以圣经给我们带来光照啊，给今天的教会也带来光照，让我们防止自己的这种自私的野心在里面发酵啊，也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所以你看到当时那群传道人，或者说一群人，他们传基督其实要加增保罗的这种苦楚，但也有一些人呢是出于好意，出于真心的，这两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特别能够明白，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保罗为什么为他们祷告说，求他们的爱心啊，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保罗希望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的爱心在见识和各样的知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而保罗对待这些想要加增他痛苦的人，他来面对的方法就是以宽广的心来面对，在基督里以宽广的心来面对。其实那些人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对吧？所以保罗在困苦当中，上帝却使他宽广。正如大卫在诗篇25篇当中说道，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我在困苦当中你曾使我宽广。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直到今天圣经的话仍然给我们来提醒和教导，我们要在神面前忠心，但是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这种私心，对吧？小心自己的那种嫉妒，还有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啊，不正确的动机。所以我们要来省察自己，你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要看圣经对我说了什么，对吧？对你自己说了什么。因为圣经今天一定是牧养你的啊，一定是牧养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就是你侍奉基督的动机是什么？侍奉基督的动机是为了爱人，还是为了抬高自己呢？还是隐藏了别的动机？这些动机有没有被上帝所洁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哪怕啊，如果你对神忠心，如果你的动机是对的，你就是在教会扫地，你都是开心的啊，你应该都是喜乐的。如果你的动机不对，就是让你来讲道啊，带赞美，你都不会喜乐的，是不是这样？哎，当你的心向着主的时候，我就是烧烧饭，我就是扫扫地，那都是喜乐的，因为我是做给天上的那一位看的，因为我是讨他的喜悦。所以求主来光照我们今天的这种服侍的动机， 让我们的心能变得宽广，让我们能够为着主而做这一切。这样的话你做起来才有喜乐。你知道哪怕你是值日也好，对吧，哪怕你是扫个地也好，哪怕你是一点点小事也好，你为主做的就是蒙他的纪念，你为主做的就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让基督显伟大。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腓立比教会有一些的信徒想摧毁保罗嫉妒他，加增他的痛苦，但是保罗却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而欢喜。保罗他决心什么呢？不让任何事摧毁他在基督里的喜乐，他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来摧毁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这个喜乐其实是基督徒生来就有的权利，你知道吧。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你会不会有喜乐啊？如果你一点喜乐都没有，那你要审查自己的信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了几十年都苦哈哈的，那就要审查自己的信仰。即使在患难中，我们也应该有那个夺不走的喜乐。所以今天什么东西夺走了你的喜乐呢？你要回转的，要来在神面前审查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服侍的动机对不对呢？为什么这个喜乐会被夺去呢？所以我们要来审查的。你看到保罗，没有人能夺走他的喜乐。保罗的喜乐也是在建立在他对神的确信和基督对他的意义上。基督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基督的事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事。保罗期望得救，你看十九节讲到，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里的得救啊，它就是有两种观点啊。我在看圣经注释书的时候，有两种观点。有一种观点解释成是从监狱里得释放，那有一种观点解释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他的灵魂得救。所以这两种解释其实不是能够完全符合这个上下文的文意的。因为第一种解释就忽略了保罗他没有说特别的想要马上从监狱里得释放，他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个事情，他关心的是教会。而第二种解释，虽然保罗经常谈得救的时候他确实是谈到最终的得救，但是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呢，你看到上下文他这里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的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已经是个义人，他认定的救恩使他可以不在乎罗马法律的判决，就是他认定的救恩他不在乎地上法律的判决。所以说这里的得救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这个圣经上下文来看，就是说他知道他要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清楚神救恩的功效是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感谢神，我们不论生和死，总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你看罗马书14:8怎么讲？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你以前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对吧，有一个女的嫁给一个男的她说我生是你们王家的人，死是你们王家的鬼当然这个鬼讲的不对就是她讲的就是意思，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人。而今天我们这嫁给基督的人我用这个比方来讲就是教会好像是嫁给基督，用这个比方来讲，那我们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什么他的人，死也是他的人。所以这正是保罗要表达的这个信仰。所以他这样说，在罗马书里这样说，正表明保罗一直就是一个让基督在他身上显大的人，对不对他一直是让基督在他身上显大的人。就如使徒约翰所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你让基督真的在你身上来显大，你里面自己那个我就会越来越微小了，对吧你里面自己那个我就会越来越微小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让人能够看出来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的门徒。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啊停止不前。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生命会有停滞不前的状况？哎，其实停滞不前就是在退步，对不对？哎，停滞不前就是在退步，因为别人都在进步嘛，那你在停滞不前不相当于来退步了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基督的灵来帮助你，让你明白神的心意，让基督能够显大。注意帮助这个词在原文是一个复合词。什么叫复合词呢？它在同字根这个简单的词单词名词啊，是指原意是指希腊舞台剧啊，希腊舞台剧里那个舞台剧的剧者队长的工作。舞台剧的这个队长工作是干嘛的呢？他领导歌舞队，然后呢供给歌舞队的需要。然后这个词最后这个意思就演变成了慷慨的供应和支持啊，慷慨的供应和支持。所以保罗很清楚，圣灵的帮助是借着人的祈祷来运行的，而人的祈祷也是借着圣灵的动工才有意义。所以圣灵的帮助在这里就是说圣灵慷慨的供应和完全的支持啊，完全的来供应他，支持他，借着人，借着腓立比教会。所以保罗当时的处境很危急，有丧命的危险。你想想看，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怎么面对孤独，怎么面对恐惧，怎么面对肉体的痛苦呢？是不是啊？就好像我们如果你被逼迫了，你被抓进去了，如果没有圣灵给你的信心和力量，你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啊？哎，站不住，就是那种孤独感，我跟你讲都受不了的。我记得那时候有是零几年的时候啊，去温州参加那个主日学老师培训，一去就一两个月。哦，有的时候在那边那人讲的温州话我都听不懂，就是那种在异乡异地啊，然后又没有多少认识的人，你就感觉特别孤独，就特别想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上过大学的这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才去学校的时候，有没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家，是吧？不适应啊，但是当你适应这个环境就好了啊，适应的环境可能就没有那么想家了。所以你看保罗他面对的好多的处境，不但是肉体的痛苦，还有这种恐惧和孤独吧，没有人能理解他。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他根本就站立不住的。我们看到圣灵在帮助他，也借着人，借着腓立比的教会来帮助他。所以保罗他认识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并不是说他不看重肉体生命啊，不是说他不看重肉体的生命，而是他聚焦于宣扬基督，他聚焦于基督的同在所结的荣美的果子。所以他活着就是基督啊，他能够这样说。今天我们能不能敢讲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他不敢讲是吧？但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你知道基督徒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它就是基督加上这个人啊，基督加上 IAN 就是什么什么人啊，基督徒应该就是基督人，你身上就是应该反映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羞愧啊，因为我们不敢，以后不敢讲，对吧？而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活着，基督与他同在，他活着就能够从他的身上彰显出基督的这种光芒来，甚至连那些罗马的军营里的御林军是不是都能看出来，哎，这个人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罪名跟别人不一样，他的罪名是向耶稣基督效忠的。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保罗哪怕是面对死啊，作为殉道他都可以喜乐，借着这个殉道来传讲基督的奥秘，给人带来极大的鼓励。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啊，同在中的喜乐。最后几节保罗提到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这个离世是什么意思啊？ 讲白了就是死，对吧？哎，就是死。其实你会发现今天这个社会啊，没有信仰的人他是谈死色变的，对吧？不敢谈死，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要跟我讲，手机号都不敢有死，不敢有四，对吧？手机号不喜欢带四的， QQ 号码也不喜欢带四的。啊，那个你看那个楼层啊，有的医院里面楼层都没有第四层，是吧？哎，甚至连十四层都没有。其实在别的国家当中也有这个情况啊，在日语当中这个四啊，这个死和这个死和四这个音发音很像的啊。日语当中死就是喜怒啊，就有点听得像死了的意思。所以在日本很多建筑它也没有四楼，它很多建筑也没有四楼。所以你看到，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讲，死亡是不是他们害怕的事啊？就是谈到死亡，谈到离世，是不是他们不愿意谈的事啊？哎，但是基督徒却不应该这样。一个真的基督徒，上帝已经在这方面已经释放了你了，你不应该惧怕死，因为你知道真正可怕的死不是这个肉体的死，对吧？真正可怕死呢是我死后怎么样，对不对？你看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怕死呢？他因为他不知道死后怎么样，他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而一个基督徒他应该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们了，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所以我们肉体的死亡不过就是什么睡了，等待什么复活。所以我们死后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我们要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我们也盼望着身体复活，拥有和他一样的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感谢神，你看那个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怎么讲啊？耶稣基督来要怎么样？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奴仆的人。所以基督徒啊，不应该怕死，也不应该惧怕谈死，因为我们所讲的啊，真正可怕的死是将来永远的死亡，肉体的死不是最可怕的。是不是啊？哎，主耶稣也劝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当怕那什么？哎，将身体和灵魂一同下在地狱里的。所以感谢神，今天基督徒已经与神和好了。基督徒知道今天走完肉体这一生的道路之后，乃是将来与主永远的同在，而且我们将来要穿上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永远是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感谢神，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受到疾病的困扰，但是你相信将来复活的身体会不会生病啦？哎，不会生病了。为什么？因为不再有罪了，是吧？哎，不再有罪了，就没有死亡，没有疾病了啊！这个身体是永远的不朽的身体，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所以这正是保罗的信仰，他情愿离世，那样与主同在是特别美好的。但是他现在为着教会的益处，而更要紧的是什么？哎，还存活在地上。所以保罗他不是消极的想要逃离这个肉身，而是积极的盼望更美的这个归处。离世这个词啊，通常就是在原文里用来描写这个船的起锚，或者军人啊拔营啊，军人拔营，甚至是有人解决一个问题啊，用这个离世这个字眼。所以保罗他期待着他的船驶离这个岸边啊，航向荣耀，收起地上的帐篷，荣归天上的锡安。这是保罗的盼望。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不相信有一个更美的世界呢？啊，你相不相信我们的将来肉体死亡之后，我们有个永远的归处呢？哎，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信仰，你就不会为了今天这个短暂的世界而拼了命的去什么要赚取它，是吧？我们可以工作努力赚钱，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活，也不是为了拼命的去赚取它，对不对？哎，我们乃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活。 所以就好像什么呢，打个比方说，有没有骑过摩托车啊？啊，你看一个骑过真的摩托车的人，他会不会去骑那个超市门口的摇摇车了？那今天我们季涛就喜不喜欢坐超市门口的摇摇车了？早就不想坐了，对吧？啊，我发现什么，两岁左右的孩子特别喜欢坐啊，然后等他慢慢长大，他对这个东西就不感兴趣了。他发现那东西是假的，也开不了。后来有了玩具摩托车，对吧？自行车。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发现骑了真的摩托车，原来这么有意思。真的摩托车带来的这种速度的这种快感是没有办法，是玩具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真的尝到了天上的滋味啊，尝到这个荣美的这种天上的家乡的滋味，他就不会把地上当做他真正的家乡了。所以圣经在诗篇和希伯来书是不是都讲到，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对吧？哎，这地上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而我们将来回到天家，与基督永远同在，这是非常美好无比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尝受到了这样的这种喜乐，你就不会于满足啊那种玩具摩托车给你带来的快乐，你就会想要骑真的摩托车。所以上帝把这样的喜乐要赐给你。在保罗看来，他生是基督的人，死是基督的人，这是基督徒的真正含义。为着他自己，他想早点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为了教会，他更加要什么，努力的活下来，为了教会的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对不对？你看到之前那个他们把那个秦牧师啊审问他，想要给他定一个什么罪啊，间谍罪。后来那个牧师就把这个他儿子的这个美国国籍放弃了，因为他的儿子是在美国生的嘛，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不就自动有这个国籍嘛，后来他就把这个国籍放弃了。后来他就跟那些人讲，那哪有一个间谍啊还放弃了美国国籍，还就是啊能够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对不对？其实只有基督徒是真正的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灵魂，是不是这样？哎，所以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啊牧师的那种心情啊，体会到保罗他的那种心情，他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活着，还活在这个世上。要不然这个世上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眷恋的呢？哎，所以感谢神啊，保罗他这样的心情，腓立比的信徒也和他一同的来啊体会他啊，一同的来经历啊。腓立比修道会的信徒借着他们的礼物，借着他们的带导和他们的探望，与保罗一同的受苦。所以因着同一位圣灵的感动，他们也可以喜乐。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份喜乐有没有传递到你的身上？你有没有与神的仆人们一同受苦呢？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在逼迫当中啊仍然能够有喜乐啊，虽然我们可能聚会的形式会有改变啊，一会分小组，一会还能够啊，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在地上就是寄居的，我们随时的什么扎下帐篷啊，我们随时的就什么收起帐篷，是不是啊？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随时的安营，随时的起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腓立比书给我们今天在逼迫当中的教会能够有喜乐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为主而活，让基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生活当中能够显大。好，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愿神带给弟兄姊妹这样的安慰啊，让我们经历环境的改变不要灰心丧胆啊，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的环境可能会越来越不好，但是你相信上帝在这种环境当中仍然在什么做王啊，仍然在掌王权居首位，我们要为着他而活啊。好，我们一起有一个回应的祷告啊。